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在2023年元旦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词，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来自中国教育系统、公安系统、航空航天系统、公务员系统、石油石化行业、银行业、电力系统、卫生系统、铁路系统、房地产业、医务界、司法系统、武警、军队等50多个行业的大法弟子，想念李洪志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全国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们在各自的行业中践行着真、善、忍，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广泛传播，给这个危机四伏的乱世带来一股股清流。在2023年元旦即将到来之际，他们纷纷恭祝师父元旦佳节快乐。由于中共对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持续，因此来自国内的祝福在此不以真名实姓署名，仅以各地大法弟子的名义表达祝贺之情。接下来请听他们的贺词。
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在此新年之际，想念慈悲伟大的师父，恭祝师父新年好。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下，每位法轮功学员都在工作生活当中努力提升道德水平，身心在净化升华，也在不间断地向身边的有缘人讲述真相。
2023年新年来临，在中国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军队、政府部门工作的大法弟子们纷纷向李洪志师父发来精美的贺卡，感恩师父的救度，恭祝师尊元旦快乐。
山西省军工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尽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一路看护师父您辛苦了，您太辛苦了，弟子只有用心多学法，真正学好法，融于法中，多救人，精进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
北京新闻界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江苏省南京市航天航空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元旦快乐。
上海南汇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陕西省安康市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元旦快乐。
山东省济南卫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他们在贺词中说，在新年到来之际，希望世人尽快明白真相，只有三退魔兽印，同化这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才能走出劫难，拥有美好的未来。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党政系统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师尊您辛苦了，您为芸芸众生付出了无尽的艰辛，您无量的慈悲驱散了阴霾，照亮了寰宇，在劫难中得救的众生对师尊只有无尽的感恩，无尽的感恩。
吉林市龙潭区多个学法小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贺词中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世界纷乱时刻，在瘟疫肆虐的今天，众生正处于忐忑不安之中，但大法为众生指明了光明的未来，能为人们带来祥和宁静的心态，希望更多的众生能够早日了解大法，同化大法，有个非凡的人生与平静的生活环境，希望众生早日醒悟，得到真正的救度，期待着苍生归正道，江山复清明的那一天，师尊回到中国大陆， 与大法弟子们团圆，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叩拜伟大的师尊。
天津市滨海新区一家庭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元旦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感恩师尊对弟子及家人的慈悲保护和看护，度过疫情的救命良方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尊您辛苦了，叩拜师恩。
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明真相的政府官员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他在贺词中说：我是中国大陆体制内的一名官员，我的一位朋友是法轮大法弟子，他多次和我讲过法轮功真相。我受共产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和谎言的迷惑，听不进大法弟子和我讲的真相，本着朋友关系，也许和他有着特殊的缘分吧，他一有机会就和我讲，一心想让我明白，有时我半信半疑，有时直接反对，有时态度还很激烈，无论我怎样的表现，可是大法弟子始终善意地微笑着等待着我的觉醒。12月份大陆疫情四起，周围很多人都阳了，12月22号我也未能幸免，也中招了，晚上只睡了2个小时的觉，再也睡不着了，心烦意乱的难受。我就想起了大法弟子朋友给我讲的那些真相，就不停地念他告诉我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情就慢慢平静下来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到早上7点多钟自然醒来，中招后的难受一扫而光，感觉非常舒服。我心情很激动，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说，叫他给大法师父说，我相信大法师父，请大法师父保护我。在这新年即将来临之际，为了了却我作为一名明白真相的并得到李洪志大师救度和保护的世人的心愿，我感谢李大师的救度，恭祝大法师父新年快乐。
四川巴中市明真相的警察恭贺慈悲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我们巴中市已经明白真相的警察给慈悲的李洪志大师拜年，李大师新年好，您为了众生能得救，给世人以希望，操碎了心，耗尽了所有，您辛苦了。我们过去在中共恶党的谎言蒙蔽下做过对不起您的事情，感谢您对我们过错的宽恕谅解，让我们的同事在明白真相后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过了致命劫难。值此新年之际，我们明白真相的巴中市警察给您拜年。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大师所传的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提升修炼人的道德品质，同时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帮助修炼人祛病健身。从1992年开始，法轮大法在中国社会首次传出，至今法轮大法已经传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的修炼人身心受益，他们不但身体健康，而且变得诚实善良和宽容，对家庭对社会带来了美好、稳定与祥和。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17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辽宁王秀莲、张秋香遭误判后被停发退休金，曝光辽宁锦州监狱监狱长张树毅的恶行与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 2022年获知有172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喊冤离世，他们中有国家公务员、工程师、工会副主席、副教授、法制日报社记者、教师、会计、警察、珠宝商、财务总管、副乡长等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分布于中国大陆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101人在2022年去世，41人在2021年去世。据明慧网曝光，哈尔滨市88岁的崔金石在被中共绑架的当天就被迫害致死，喉管已被割开。河南省周口市李国勋被中共非法关押一夜后被迫害致死。山西大同市牛兰云被警察劫持14小时后离奇身亡。成都市郫都区黄素兰被彭州市警察绑架三天后被迫害致死。成都王学明在内蒙古讲学被枉判四年，在呼和浩特第一监狱入狱仅六天便被中共迫害致死。大连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思琴在大连看守所八天被迫害离世。内蒙古巴林左旗季云芝女士在看守所遭酷刑迫害48天后喊冤离世。河北迁安市宋乃文遭残忍酷刑后不幸离世。宋乃文生前曾遭中共的毒打、烟头烫、电棍电生殖器达半小时等酷刑折磨。十多年的残酷迫害使他家破人亡。岳阳市赵群兰遭药物等迫害后离世。在江泽民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死了算自杀等的灭绝政策下，2022年中共以所谓清零、二十大维稳等为借口，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长期骚扰迫害，在监狱、看守所、派出所、洗脑班等关押场所使用形形色色、逾百种酷刑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其中包括电刑、铐刑、坐刑、恶刑、抻刑、毒打、性虐待、药物摧残等等。在2022年，刘希勇、王学明、葛振华等27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监狱、看守所、派出所、精神病院被迫害致死。以上信息采集时间是从2022年1月1号至2022年12月31号，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迫害致死案例。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王秀莲、张秋香2019年8月被警察绑架后，分别被望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两年。同时两人又遭中共人员经济迫害，于2021年4月被停发退休金。王秀莲现年约63岁，张秋香现年约61岁。2019年8月，两人在南沟集市给民众讲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时，被古城子派出所警察夏晓东等人绑架，当天就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2020年，抚顺望花区法院非法开庭，审判长孔夯、陪审员王丽、刘宝英罔顾事实，罗织罪名将王秀莲非法判刑三年，将张秋香非法判刑两年。王秀莲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体弱多病，活得十分艰难。修炼法轮功后，王秀莲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许多疾病都不翼而飞。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王秀莲经常向别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因此被中共公检法人员非法判刑。2020年秋天，王秀莲的丈夫在寻找妻子的路上倒地身亡。张秋香和王秀莲两人结束冤狱回家后，发现自己的退休金已于2021年4月被抚顺社保人员无力停发。职工的退休金是职工在工作期间与社保签订的保险合同所得，是任何个人和团体都没有权利扣发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抚顺社保强制扣发是明显的违法行为。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监狱监狱长张树毅在其任职期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2019年，他因肺癌做了肺脏部分切除手术。很多民众都说这是他的恶行遭到的恶报。张树毅曾任大连市南关岭监狱12监区监区长，期间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人遭酷刑被致伤致残。 张树毅指使七八个犯人毒打法轮功学员邓玉林。在中共和江泽民制定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罪恶政策下，张树毅的恶行被辽宁省司法局监狱管理局包庇，他不但逍遥法外，后来还被升任辽宁省锦州监狱监狱长，致使辽宁省锦州监狱黑窝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屡屡发生。辽宁锦州监狱是辽西最大的监狱，锦州监狱的恶人跟随中共卖力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实施的几十种酷刑包括熬鹰、罚站、坐小凳、抱凳、双手双脚被铁链抱锁在木桩上、暴打、严管等等。张树毅曾参与迫害死法轮功学员白鹤国。白鹤国，辽宁灯塔市柳条镇东广善村人，离世时年仅45岁。2008年1月5号，白鹤国在辽宁省大连市南关岭监狱被12监区监区长张树毅、狱警赵小琪及犯人周某活活打死。法轮功学员赵吉元在辽宁省锦州监狱被迫害致命危。中国人常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任何一个破坏佛法、迫害修炼人的恶人都逃不过神的眼睛，正所谓神目如电。辽宁省锦州监狱监狱长张树毅2019年患肺癌，而副狱长王洪博2015年因为贪腐畏罪在自家上吊自杀，这是他们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而遭到的恶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斯洛伐克大使馆前和平抗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31号晚，新年到来的前夜，来自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位于布拉提斯拉发的中共驻斯洛伐克大使馆前和平静坐，抗议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这场迫害的邪恶本质，远离中共。当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斯洛伐克大使馆前，在人行道上，学员们排成一排，点亮烛光，在灯光下可以看到横幅上法轮功学员要传达给世人的信息：法轮大法好，中共的历史，杀戮的历史。纪念在中国被酷刑折磨和杀害的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天灭中共，天佑中华，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远离中共，签署我们的请愿书。看到学员的和平静坐与抗议活动，过往路人也安静下来，阅读学员打出的横幅标语。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7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面前要摆正自己。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30日。 这次大陆疫情在我市大爆发，基本每村每户都没落下，多数都是一个得全家得，包括大法弟子家也一样，我也有了同样的症状。下面谈一下我对这次疫情的看法和每个大法弟子的状态。有的认为是师父给宵夜，有的认为做大法的事就能好，有的说大法的事一直在做，为啥也得了，有的在家默认，嘴上说大法弟子没有病。有的同修本无症状，看到同修的假象也生出怕心，甚至躲很远。也有的同修说某某修得好也得了等等，给修炼不精进的同修带来很多不解。我就说说我是怎么悟的，与同修交流。我的症状是身体一阵阵发冷，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头痛，当时也没想这些，就以为是洗头凉着了，也没放在心上，和往常一样学法，背师父的红银六，因为我每天都把红银六背一遍，不管自己怎么难受，也坚持背完才睡觉。难受时不爱做饭，我就想，还真把你当回事了呢。然后我就该干啥干啥，有时间就发正念，身体发冷就想，你让我冷，我就让你冷，我就动你。你让我难受，我就让你难受，我不难受。就这样不断地否定着这些不正确状态。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是神，你感冒也好，阳了也罢，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我要摆正自己。就这样不断地排斥和发正念，不到一天，一切症状全无，只是还有时会咳嗽，但是身体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其实我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第二天就去了邻村的一位老同修家了，与同修们交流，他们都很接受我的做法。现在想来，根本想不起当时是怎么过来的，就像这事没发生过。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没病，都是假的，我难受啥？师尊在经文醒醒中说，在有一部分学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平时大法的事都做，学法的事也不落下，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你们修的大法，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成就了伟大的神，也造就了最微小的病毒细菌，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有的人怕传染，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当然也有一些怀孕的女大法弟子，我不是说叫你们打不打针，也不是谈瘟疫对你如何如何，不要走另一个极端，那都是人心。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这是修炼中有漏。我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摆正自己。根据这次疫情同修的状态来看，我想起了为什么有些在病业中走了的大法弟子，有的在病业中也出去救人，大法的事也做，大法的书也看，为什么还是先走了呢？就是认为我做大法的事，做救人的事，病就好了。我认为两者不能混在一起。大法弟子救人是完成自己的使命，是神圣的，从中提高着自己，建立自己的威德，和你在这个病的问题上没提高上来是没有关系的。我认为就是应该做到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自己有病，没病。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这次疫情很严重，好在本地还没有死亡病例。每次天象变化都会对大法弟子有考验，现在心就不稳。大淘汰时，你是怕死躲起来，还是信师信法，以法为师，认为是师父给你宵夜？为什么不能用正念去对待呢？我写出这些不是说某个人， 或许有更多的同修都会有同样状态，同样的想法。自己层次有限，一点浅悟，如有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者宵夜不能和常人的病划等号。作者：辽宁女大法弟子袁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30号。我今年62岁，修炼法轮大法12年了。在中国大陆，瘟疫蔓延，尤其最近一家一家的阳。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及家人也一个个先后出现了发烧、咳嗽等症状。那么是不是我们也阳了？我们小组同修都一致认为是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应该抓紧时间救人。所以我们每天都照样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谁也没有停下来。师父在经文醒醒中明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病毒怎么能侵入我们的身体呢？我们怎么会得病呢？我个人认为，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法弟子修炼也到了最后的阶段。在我们一走进修炼时，师父就给我们身体里下上了成千上万而不止的机能机制。同时，师父也在不断地给我们净化身体，消去我们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业力转化成德，德转化成功。我们在修炼过程中会修出很多的功，有的强一些，有的弱一些，身体的反应也就不同，可能就会出现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身体各种功能都在往外出，只是因为我们还在常人中，师父给我们锁着，不能破坏常人社会的状态，身体的不舒服有可能是出功的前兆，同时也是对大法弟子是否信师信法的检验。我们都把它当作好事，不能和常人的病划等号。我们虽然还在人中，但心行却不能停留在常人的境界中，要把自己放在大法中。一点个人认识，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国游客在法国说法轮功我们真心爱你，作者法国巴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4日。2014年我来到法国之后，我在埃菲尔铁塔景点给中国大陆来的游客讲真相，劝三退。每天大陆游客很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安排中国人到这里听闻法轮大法真相的，因此无论什么天气，我每天都坚持去讲真相。2019年的学生暑假期间，中国游客明显增多，餐馆老板说今天的游客有两三千人，主要是学生多。那天中午气温很高，骄阳似火，我们几位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在游客中脚不停步地讲真相，劝三退。我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时，他们排着很长的队伍往餐馆里走，我跟随着队伍边走边讲真相，他们中有做三退的，也有接过报纸看的。当游客快接近餐馆时，我看见队伍前面有一位男青年从队伍里走出来，然后转过身向我这边看， 站在那儿不动，他离我有七八步远。当我讲真相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大声跟我说，阿姨，我一直看你在认真讲，等待你能过来给我讲，可是错过去了，我不得不停下来等你过来，我宁肯不吃这顿饭，我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我笑着说，是我们有缘在这里相见。年轻人说，阿姨，你不用再给我讲了，你讲的我全都听明白了，你就给我起个名字就行。我是大四学生，是预备党员，入过团和队，我全都退，我知道我以后的路怎么走了。我真正了解了法轮功原来是修炼，是中共歪曲事实迫害法轮功。我很幸运能听到你讲得这么清楚。他说到这儿，我看他眼圈红了，很激动。我说，我送你两个字作为化名，把入过的中共组织退了，保个平安。博文这两个字好吗？他笑着双手合十答应道，好，好。这时他对我说，阿姨，我出国之前，我的一位朋友跟我说，你如果旅游到法国埃菲尔铁塔景点吃饭时，遇到法轮功阿姨给你讲真相，你一定要站住听她讲，千万不要错过机会。自从法轮功阿姨给我起名字三退之后，我的身体就像揭掉了一层盖子一样，非常轻松舒畅，干什么都顺。不信，你亲身感觉一下。年轻人又接着说，阿姨，我没有像我朋友那样的感觉，可是自从听你讲了这些真相之后，我就想哭，止不住的流泪，不知为什么。我说，年轻人，人都是有佛性，有善根在，是你的善念出来了，你知道怎样做个好人了，你能辨别是非，不被中共谎言欺骗毒害，这是你的福分。我给你一个翻墙软件，你回去可以上网看看大法弟子人人必学的宝书《转法轮》。你看完之后，你会知道为什么大法弟子被中共迫害得这么残酷，却不放弃修炼，还一如既往地继续讲真相救人。他说，阿姨，我回去会上网看，谢谢阿姨，我会珍惜这短暂的时间，再见。我回他一句，祝你一生平安。他对我双手合十，离开了。还有一个旅游团，成员都是高中的学生，他们在餐馆就餐后，陆陆续续出来等车。我先问候三五个站那聊天的学生，然后给他们讲真相。这几个人都很高兴地让我给他们起了化名，退团退队。我再接着给其他人讲真相，他们也都很痛快地退出了团和队。这时等车的学生越来越多，都在静静地听我讲真相。有一位女学生笑着问，阿姨，听你讲的法轮功很好，那为什么不让吃药呢？我说，你问得好，这正是我要给大家讲明白的，这是中共编造的谎言，以此诽谤法轮功的。你们可以从法轮功的书中找找看，有没有不让吃药这句话，不就清楚了吗？一位男学生打断我的话说，那你们为什么要到天安门自焚啊？我说，这正是中共在天安门广场编造导演的一出大戏，一场骗局。我说，那个自焚的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是装汽油的，大火把他全身都烧着了，那个塑料雪碧瓶不但没化掉，咋丝毫没变形呢？他的脸被火烧成那样，为什么最容易着火的头发眉毛却完完整整？可能吗？那么大的天安门广场自焚的火一着，半分钟不到，二十多个警察人人手里都有一个灭火器，还有灭火毯，哪儿来的？稍微一动脑子想想，就知道这是中共编造出来诬陷法轮功、欺骗善良的中国老百姓的一场戏，也是为了欺骗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你们可以看看法轮功的书《转法轮》，书里明确说杀生自杀都有罪的，所以真修的大法弟子谁也不会去干自杀自焚这种违反大法要求的事的。我讲到这，有的人点头说，讲得有道理，我们根本没往这方面想，听你一讲还真是这么回事。有一部分人说，原来是这样啊，我们是偏听偏信上当了。有一个人继续向我问，阿姨，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在这里吃苦挨人骂，我看见还有人用手推你们，可是你们不生气，还 还坚持在这里讲，你们为了啥？是不是养家糊口要点钱？你们师父给你们很多钱吧？我刚要回答此问题，一个年轻小伙子伸出一只手，迈着四方步，用中指向我指着，带着鄙视的目光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我没有在意他的举动，我向他微笑了一下，然后我面向大家说，我们在这里讲真相的几位法轮功弟子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中院校毕业生，事业有成，子女都在国外留学。我们中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大中院校教师，有的是国家干部，有的是会计师，我也当过老师，是因为学了法轮大法，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弟子，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我讲到这儿，站在我面前的那个小伙子收回他的中指，双手合十，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我错了，我爱法轮功了。他走回人群里，很多人都看到了他的举动，也听到了他说的话，大家都为他鼓掌。我说，你们这些学生年轻人都是有善心在，是有思想的，将来都是国家的人才栋梁，但是你们要放开胸怀，冲破被中共一言堂封闭已久被灌输的谎言，不要被假象所蒙骗。中国古人留下来的是仁义礼智信，而中共讲的是假恶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共让刚入学的孩子戴上红领巾，让成年人入团入党，把中国人捆绑起来，举着拳头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献出生命，多么恶毒的举动！共产主义是德国撒旦邪教教徒马克思制造的，我们怎么能背叛自己的祖宗，做马克思的子孙？中国人都知道不能轻易发誓，所以我们才要叫大家赶快退党团队保平安。讲到这儿，我把话题转过来说，我还是要回答刚才这位年轻人提的问题。大家知道古人说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曾经发生过严重车祸，抢救治愈后留下很多后遗症，不能上班，常年靠吃药撑着，我走路的时候一个小石头都能绊倒我，我还有严重的失眠等等病症。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不用一粒药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是师父救了我的命。要说师父给了我多少钱，告诉大家，师父给了我无价之宝，真善忍，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讲到这儿，一些人说，哇，好厉害，法轮功厉害。有的人说，法轮功真神了。经过讲真相，这一团的学生三四十人都很顺利地起了化名，做了三退。有一个女学生临上车之前急匆匆地跑到我身边说，阿姨，我们今天没白来这里，我明白了好多事，我很高兴法轮功给我洗脑了，我知道怎么样做个好人了。我说，不是洗脑，是净化你被中共毒害、谎言造假宣传污染的坏思想，纯净你的心灵，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高兴地拥抱我说，谢谢法轮功，我爱法轮功。这时一车人陆续都上车了，一位女士走到我身边，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没说话，转身上车了。车门还没关的一刹那间，整个车里的人都向我挥手，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还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法轮功，我们真心爱你。车开走了，这浩大的声音回旋在空中，我流泪了，挥手向他们祝福，祝你们一生平安。我打开手中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三位老师用自己的小名退出中共党员，谢谢法轮功。上面写着三个名字。我在讲真相时遇到过几位年轻人，听完真相后同意三退，他们还一再追问我，我们怎么能继续保持联系，我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因为我听你讲的这些真相之后， 就像打开了郁闷很久的心灵。我明白了法轮功的深远含义，原来法轮功就是修炼。我转变了被谎言欺骗已久的观念，不知怎么样能得到你的帮助。我跟年轻人讲，我很高兴你对法轮功有一个很好的认识，明白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污蔑，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是你思想的升华。我有翻墙破网软件发给你，可以安全地了解法轮功。你能看到在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这么残酷，为什么这些人不放弃修炼，还在不顾个人安危继续讲真相救人。推荐你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你会知道怎样做个好人。对方一再回答，太好了，谢谢。我将破网软件发给了他们。我也遇到了很多明白真相的人，有学者、教授、公务员、学生等，他们用各种语言感谢法轮功，赞扬法轮功。归纳起来，大家共同说的一句话就是，法轮功了不起，我们不仅佩服法轮功，从内心更爱法轮功。我曾经给一位学者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激动地说，我出版过很多书，写过很多文章，但是都是歌功颂德虚拟出来的，如果用自己的观点真实的去写，不是警告就是被抓，没有人身自由，所以我已经早就不写了。现在听到你们讲的真相很感人，法轮功是中国人的骄傲，是祖国之福。我敢说，法轮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太伟大了。
请听2022年12月25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第一篇文章，全神贯注多学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于峰。在2007年时，我背法只背了11页就放弃了，觉得太难背了。当我看到明慧网发表的一篇篇文章中讲到背法受益多多的事，我也萌发了背法的愿望。一直到去年再一次看到明慧网发表的一篇篇背法的文章后，我下定决心，再一次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又开始背大法了。从背法到现在过去8个月了，才背了140页，平均每天只背半页多点。为什么背法背得这么慢？因为背法中干扰太大，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每天很忙，没有时间，只能见缝插针的背，不浪费一点时间。而背法又得把心真正的静下来，才能背会，才能理解法的内涵，所以很难。每天我还要通读一讲法，然后能背多少背多少，天天坚持。有一次半夜学法，觉得很是困倦，不想学了，可是想起师父的法，就坚定信心学下去，觉得很好，也精神了。第二天白天也很好，也没犯困。大法确实超长神奇，学法再苦再累，心里却充实，很幸福。有时遇到什么事情，用法一衡量，也就明白怎样做了。现在宇宙正法已接近尾声，可是却有好多大法弟子因求安逸而掉队了。安逸心胜毒酒，是毁人的。大法弟子快快振作起来，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是让我们做好三件事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学好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全神贯注地先把法学好， 多学法，精进实修。背法让我很受益，背法虽然很苦很累，但心却是甜的，是我修炼路上的夜明珠，就像走失的孩子又找到了真正能回家的大路，所以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个人的一点浅悟，有不在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请听第二篇文章，讲真相的连环效应，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让已经明真相的常人给家人、亲戚、同事等三退，产生讲真相的连环效应。一天，我在街上讲真相，看到一个施工人员，我问他，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马上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看这是明真相的，于是我说，祝你平安。旁边还有一些人，摆摊的、卖菜的、买菜的，我一一问他们，他们都说知道，都三退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走过，我说，你记住九字真言，保平安。他马上喊，法轮大法好。我说，好样的，祝你幸福。还有一个过路的对我说，我是团员，我没退。我赶紧走上去给他退了，并祝贺他。我想，形势越来越好，是人在觉醒，明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是很好的传媒，动员他们，说服他们，教他们去帮助家人、亲戚、朋友明真相，产生连环效应。如果我们利用好这份人力资源，可救更多的人。现在疫情严重，中共管控严，人们不太出门，街上人不多，我们讲真相时可说服明了真相的人，叫他们去救家人、亲戚、朋友。我已做了一段时间，觉得很好。比如说，我跟一个人讲了真相，他明白了，我说，你是得救了，可你家人是不是得救了呢？如果他们不明真相，不得救，大难来了，你要伤心的，家里一个人都不能有闪失。一般的都说，是呀。我说，有一个办法，你家里有几个人？有的说有三个子女、四个子女，都成家了。我说，每家给一份东西，你叫他们看，里面有电话号码，有二维码，你叫他们照做就行。一般的都说好，我一定做到。我说，你救了家人、亲戚、朋友，功德无量，会带来很大的福分。我在讲真相中经常这样做的，我想很多同修也一定是这样做的。这也要求我们要扎扎实实地把真相讲清，因为救人的是师父。我写出来仅供同修参考，不当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修炼中成长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阿旭。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12月28日。我今年20岁，是在师父的大法中修炼长大的，能在大法中修炼至今，多亏妈妈在我年龄小的时候对我的督促，记得有时候是非常严厉的，功课一般可以，学法上一点都不能放松， MP3 天天带在身上听法，平时用法理衡量为人处事，已经是我的习惯。原来曾经跟我一起学法的小朋友长大了后，渐渐地淡化了修炼意识，有的离开了修炼，有的去交往男女朋友，有的去奔波忙于生计，却忽视了生生世世为法来的根本目的，多遗憾啊！希望做家长的同修，找回你们的孩子。我是1998年底得大法的，当时是8岁的小男孩，我从小是听着母亲讲着神话故事长大的，母亲把姥姥讲的修炼成仙的故事讲给我听，所以当妈妈看一遍转法轮后，高兴地跟我和姥姥说，这是修仙长生不老的好书，自然而然的，我就跟姥姥妈妈一起走入大法修炼中了。那时候我非常喜欢看红银的插图，喜欢跟着妈妈读红银里的诗，不知不觉就背会了。后来背论语、读法、听师父讲法录音，晚上大人们在一起练功，我也打坐，双盘达到半个小时。1999年，当大法遭到无端的迫害时，妈妈在看守所里跟其他弟子一起绝食抗议，爸爸被单位逼迫无奈，领着我去见妈妈，说在妈妈面前磕头，她不吃饭，你就跪着别起来。我见到了妈妈，我对着她耳朵悄悄地告诉她，别担心，好好修炼。爸爸使眼色让我磕头，我就是不干。爸爸说单位罚了我家很多钱，我主动不喝牛奶，妈妈不在家的日子里，我要自己走路上学，路上遇到拉石头的车子掉下的石块，我就捡到路边上去，方便骑单车的人行走。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到操场上排队签字，拒绝法轮功。我跟几个同学说好了就是不签，被迫排了一个上午的队。快轮到我们的时候，大家都说要去厕所，于是散了。妈妈回来后，我心里总是有个念头，我也要去天安门喊法轮大法好。就在暑假学校夏令营活动时去了北京，我如愿以偿，在天安门广场喊了法轮大法好，并把法轮大法好写在了所走过的旅游景点。新年的时候，我跟妈妈去亲属家拜年讲真相，到了一个很有名的大型寺庙玩，看到庙里透明的玻璃橱柜里陈列着污蔑大法的照片，我求师父加持，让屋子里的所谓佛学院的人走开，一会他们全走了。妈妈在门口看着发正念，我打开橱柜，迅速卷起照片塞到衣服里，发着正念走出寺庙的大门后，把这些毒害众生的垃圾销毁掉了。我读初中了，班主任给每个学生发一张表格，说交10元钱让大家填表入团，我没要那张表，他就送到我家，说让家长帮着填写，我拒绝填表，爸爸把我推出门外，我还是不填，他们自己不明白，反而说我不懂事。同学们纷纷花钱选择满意的高中学校，我被一般的学校录取了，同学都是农村来的新生。到了高中，我没像一般的学生那样天天埋在作业堆里，妈妈说完成学校的作业就可以了， 拿出时间听师父讲法录音，早上被妈妈喊起来打坐。在高中，我把九评共产党的真相书拿到班上传看，从一个班传到另一个班，一直传到老师那，很多同学退团退队，老师也不查九评的来历。高考填写志愿时，我和妈妈商量着选择了本省的离家比较近的一所大学就读，时间充裕了，人长大了，环境复杂了。妈妈每周多次电话提醒我多看电子书，我每周练两次功。我所在的寝室的同学全部都做了三退，平时我给他们说些神佛故事，探讨生命的轮回，破除他们头脑中无神论的侵害，讲到现代实证科学的局限性，讲到中共对人权信仰和自由践踏等等，大家还能认可。每当假期新老同学聚会时，我都抓紧机会帮他们三退。初次投稿原因是自己觉得实在太频繁，离师父在法中的要求还差很远，我会继续精进，以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